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我是主持人陆明。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里，还是和往常一样，首先呢为您搜集了奥克兰这个周末的娱乐出行活动，然后呢会再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星期所发生的重要的新闻事件，最后我们会给您带来关于近期的一些时事的评论和访谈。这个周末中国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还在继续，今天晚上6点到9点，中区 Remuer 的中心地带将有一场免费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可以带着全家去看看中国文化表演、舞龙、变脸、功夫示范、茶道以及灯笼的制作。当晚呢，还会有一系列的亚洲小吃摊点。像类似的，西区 Newlyn 的中国新年活动是在星期天的下午2点半到8点半，地址是在 Olympic Park。这场庆祝狗年到来的活动上也会有不少文化表演和儿童娱乐节目，同样的也会有美味的小吃摊点，而且呢来自生态组织和 St. John's 急救服务的志愿者今年也会参加现场，与大家分享有用的知识。从这个星期四开始一直到星期天，第七届新西兰国际瑜伽节会在北岸 Albany 区的卡外普拉普拉疗养中心举行，会场距离奥克兰市中心仅仅只有20分钟的车程，位于19英亩美丽宁静的原生灌木林地的中心地带，在这里您可以完全的逃离城市生活，沉浸其中。在4天的瑜伽节上，您有机会参加超过100场次的有趣的和发人深省的 workshop 和活动，以及一系列的瑜伽课程。今天晚上6点到8点，在中区一树山公园，别具一格的漫游音乐夜活动也将登场。带上野餐和家人朋友，从 Onehunga 那一端的入口进公园，你就会遇到在园内漫游演奏的音乐家们。记得只要找到黄色的公园椅子，位置就没错了。一年一度的日本节在这个周末又要在市中心的皇后码头开幕了，时间呢是星期六的下午3点到晚上9点，星期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这两天的节目安排都各有特色，星期六的现场会有户外动漫电影播放，还有夏季节日风格的摊位、传统的日本舞蹈还有角色扮演活动。星期天的活动呢则是有各种日本的大排档、室内室外的舞台表演、绘画、插画等日本传统艺术的示范、日本书法和茶道的体验，以及来自日本的特别嘉宾到场。孩子们也有可以进行玩耍的儿童区域。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Tamaki 河流节会在东区 Pakuranga 的Brantley Reserve 举行，如果您喜欢水上活动不妨来参加，而且呢现场还有音乐表演以及各种有关水安全的知识介绍。同样是在星期六，加勒比新西兰嘉年华之夜会在 Three King 的 Ficklin 会议中心展开，地址是546号 Mount Albert Road。 来自加勒比的音乐家会带来迷人的现场演出，穿上你最鲜艳的衣服加入舞蹈的人群，这样的夜晚正适合夏日的周末。成人的票价是20，儿童10纽币，5岁以下的孩子免费入场。号称奥克兰最酷的体育和社交活动喜力杯城市马球赛在这个星期六将重新回到 Remuera 的 Shore Road Reserve， 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9点半会展开3场激烈的马球比赛，并且有热门的 DJ 音乐和场上场外活动穿插其中。活动呢有年龄限制，需要年满18岁才能入场，票价是95纽币。 另一场精彩的体育赛事是在这个星期天的早上八点。Harco Cooper Albany Lakes 夏季系列赛是新西兰最大规模的跑步系列赛之一，一共有三种规格的赛道可供选择，分别是10公里、5公里和2公里的儿童赛道。经过了七个赛季的耕耘，每一年这个赛事都吸引了很多的参加者。如果你喜欢在友好轻松的氛围中享受夏季的运动，那么这个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栏目。按照我们的惯例呢，下面来回顾一下这星期国内国外所发生的新闻大事件。
一周新闻回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新闻回顾，我是主持人奕晨。首先来看一下世界第一秀，新西兰今年经历了一个几十年不遇的盛夏，千帆之都奥克兰夏季充足的阳光和海风让人们更喜欢海滨的户外活动，但是美国神韵艺术团的到来所掀起的这股神韵热大大超出了人们对夏天的喜爱。2018年2月17号、18号两天，在奥克兰市中心的 ASB 剧院里，连续三场的神韵演出，剧场内掌声阵阵，观众们全神贯注，每个人都切实感到了神韵带给人身心的热度。神韵吸引了大批主流精英、政要、商业精英、媒体人和艺术家们，他们不但为神韵演出的超一流制作以及艺术家们的绝佳技艺而叹服，而且还从演出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信仰的启迪以及对内心深处的触动。奥克兰南区 Manukau 市地区卫生局局长、资深政治家 Danny Glenn 观看演出后表示说，对于人们来说，能够了解和拥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至关重要，如果你能，那么你就像神韵艺术家们一样去实践，如果你不能亲身实践，那你就来欣赏他们的演出。 Glenn 说，通过演出他感受到神韵所传递的信息，神韵正在复兴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正在向世界传递这个讯息。他说，看过演出之后，我了解到很多，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演出，而不得不在纽约训练这个事实，实在令人难过。新西兰国际大社主席 Peter Fifield 携友人海事科学家 Nicole Hancock 一起观看了晚上的演出，他赞叹，演出真是好得不可思议，两人都喜欢演出中所演绎的故事，并表示非常想看到更多这样的故事，有的故事幽默风趣，有的题材严肃，反映了人们对于信仰的追求和挣扎，他们对故事中所反映的中国现状都非常关注，对故事中的人物的遭遇感到伤心。电极公司董事 Danny Neal 说，所有的节目都触动我心，真的无不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非常好。Neil 对神韵通过美丽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深刻的精神内涵非常赞赏，他表示，能够领会那些古老的故事以及当今正在发生的事情，某些部分与西方文化相通，我真的非常喜欢，演出中不仅展现了很多美好的事情，而且很有教育意义，你从中可以学到很多。新西兰一家技术公司总裁兼创始人 Catherine Noor 说，他在近期旅行过程中看到世界各地都在演神韵，到处都能看到亮丽的神韵广告，所以当他知道神韵将在新西兰演出后，便毫不迟疑地买票观赏。那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欣赏中国舞蹈，没想到这个体验相当的好，完全出乎意料，难怪神韵风靡全球。他赞叹神韵为人们提供历史回顾，有些体会是你根本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在一家意大利旅游公司任董事的 Susan Williamson 对神韵赞不绝口，作为西方人， Williamson 认为神韵演出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非常可贵，神韵晚会中贯穿了中国文化、古典舞还有传统的故事，演出中表现了人们对自己信仰的坚持，我觉得这非常好。他强调，神韵是一场神传文化的盛宴，其中最打动他的是传统文化中人性的善良，我对孩子们说，善良是重要的品德，我觉得舞台上的女孩子们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善良。 他表示，通过观赏神韵，他更加深切地领悟到，人们应该有一个正性，并且要追随他，让自己始终保持善良。神韵风靡世界，使神韵在奥克兰的演出吸引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主流观众。来自温哥华的电视制片人 Jessica Gill-Laurie 携女儿一起观看演出后赞叹，我们非常推崇神韵，演出非常非常迷人，非常美好。 Laurie 说，虽然神韵和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很大，但对我来说，神韵是非常值得欣赏的艺术作品。这是一场展现令人惊叹的舞蹈和服饰的精彩演出，我们被彻底征服了。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神的启发下所开创的，我确信神韵所展示的一切与西方价值观息息相连，仅仅就舞蹈和服饰本身，我们就能够借鉴很多。 Annette Burden 曾经是英国专业芭蕾舞演员，从事芭蕾舞表演近30年。先生 David 曾经是一位工程师，目前夫妻俩经营多家酒店。他们一致表示，演出不但毫无瑕疵，令人陶醉，而且还有深邃的精神内涵，是一场超凡脱俗的文化盛宴。 Annette 表示，她感受到了神韵所表达的精神内涵，我非常羡慕他们的文化以及文化中精神层面的内涵。神韵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Burton 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你可以看到这场演出是围绕精神层面建立起来的，舞台上所展现的不仅仅是舞蹈，还有通过舞蹈所描绘的故事深度。结束了在奥克兰2天3场的演出后，神韵国际艺术团将移师台湾，在7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将历时1个多月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大陆消息，日前北京有关部门下发停止互助献血通知，造成大量需要血液救命的病人买不到血，病人亲属呼救指责的帖子遍布网络。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量病人无血可输，活活等死，你们相信吗？这是大年29的北京，近日一条病人亲属的帖子火爆网络。这位名为花火爱丽丝的网友称，他的母亲刚化疗完，血小板指数只有8，需要输血小板，而医院要等血库分配才有。他想把母亲转往北京其他医院时，得知全北京的医院都在缺血。他整整等了3天，母亲的血小板降到3，逼近0，只能在床上等死。而比他母亲更惨的人在这家医院还很多，有的甚至已经进入移植舱，因为接到禁止互助献血文件的医生担心血液不够，不得不将病人推出了移植舱。花火爱丽丝质问，这些白血病患者倾家荡产，花费几十上百万来北京治病，就因为一纸文件现在只能在床上等死，谁能体会他们这种绝望的心情？有自称是病人家属的网友留言说，句难听话，就是要把人熬死。大陆媒体也对北京互助献血遭叫停，患者急需救命血进行报道。而这次北京血荒起源于2月5号，北京市卫计委和红十字会下发的关于强化无偿献血与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2月10号起停止互助献血。有不具名的医生留言说，他们所每天急需血小板约100个，血库分配的不到10个，有时甚至0个，其他的90个一直靠家属互助解决。北京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透露，他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此有网友质疑，这个新政策就是所谓的计划死亡。还有网友称，其实这个政策思路很清晰，解决不了缺血可以解决缺血的人。互助献血起源于中共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该法规定禁止血液买卖，病人需要紧急输血时提倡患者自身储血或动员亲朋去互助献血。2009年前后，互助献血在全国各地展开，通常由医生劝说甚至强制亲人献血，随之也催生了卖血的黑色产业链。据京津报报道，在卖血活动猖獗的某北京知名三甲医院，血贩子不仅通过网络轻易就组织了庞大的卖血队伍，还霸占医院整个楼层，买通内部人员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据河北卫视报道，有医生护士和血头勾结卖血，在血液紧张时，医生护士装好人给病人找血头，甚至只需400cc 的血，却要患者购买800cc。中国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忠说，医院里头都有几个血头，这血头又联系若干个卖血者，医院一旦血液缺乏了，就给血头打个电话。 而互助献血往往带来很多不合格的血液。据广西南宁当地媒体报道，从2014年到2015年，南宁血站检验出的不合格血液当中，有 68.2% 来自互助献血。陈秉忠说，血头提供的血源，有时他没有做病原体的检查，急需要用血，来不及检查了，这就造成比如传播乙肝病毒、艾滋病病毒、梅毒、性病等等。而如今中共突然出台政策叫停互助献血，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建认为，这种做法和前一阵子的煤改气如出一辙。他说，他解决问题的目的并不是真的看到了这个事情的弊端对民众造成的危害，多半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而且整个决策过程在共产党这种独裁统治下非常的随意，就可以随时的非常迅速的出台一些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没有仔细考虑可能造成的后果，用一个什么方式来过度的解决这些问题都没有。李善建认为，不管是卖血的还是血贩子以及买血的患者，都是生活所逼，祸根是中共害人的体制，连这些现在还在制定害人政策的官员都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刻被中共的这个机制所害。最后关注一下新西兰本地，一名新西兰大学教授的办公室和住宅多次被打劫，他说这件事情跟他曝光中共渗透活动有关。布雷迪教授去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魔法武器》，详细描述新西兰是如何被中共多方面渗透的现象。新西兰媒体 Stuff 报道说，这位坎特伯雷大学学者的家今年2月14号遭匪徒入侵，三台手提电脑、两台手机和一张加密记忆卡被盗窃，他在其中一台电脑上撰写了此论文。布雷迪本周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中威胁要攻击他，他已经把信交给了警方。两个月前，布雷迪的大学办公室也遭到打劫，他说在中国曾经遭遇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但是在新西兰这还是首次。我研究这些事情，这些手段正是我研究的对象，我对这些有所准备，我已经采取了合适的防范措施，所以我不感到惊讶，我也没有被吓到，布雷迪说。布雷迪2月15号向澳大利亚国会情报安全联合委员会作证，将打劫事件跟他的研究联系起来，委员会正在审查有关应对外国间谍和外国干预的法案。布雷迪曾经于2015年表示，中共官员就他的研究施压坎特伯雷大学等机构，他的这些研究后来集结成书《极地大国》。他在为魔法武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事情，感到非常担忧，然后他意识到他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保护他的数据。魔法武器描述中共通过统战的方式影响新西兰等国家，并帮助自己实施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新西兰在2008年跟中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第一个跟中共签署这项协议的发达国家。中国现在是新西兰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在他的研究中，布雷迪揭露了前政治人物和中国利益之间的关系，包括新西兰反对党领袖布拉什、前总理希普利和前基督城市长帕克。布雷迪指责国家华人议员杨健和工党华人议员霍建强受中共大使馆和被大使馆利用的社区组织的影响，大使馆在这些合法组织的掩盖下推动中共议程。他说，杨健隐瞒中共军方间谍背景申请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事件非常令人担忧。杨健最初向媒体声明说，他在2004年申请公民身份时填写的内容正确且真实，但是随着真相不断的被曝光，杨健告诉媒体说，他没有使用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那两所军事学校的名字，而是使用了其伙伴关系学校的名称，是因为中共党组织告诉他这样做。他并承认自己曾经给中共间谍做过英语技能培训。布雷迪说，当杨健的历史被曝光后，他对记者承认他仍是共产党员，虽然他强调自己从1994年离开中国后就不再是其党的活跃分子，但是任何人一旦加入中共，经历了那种极其严格的政审过程，不管他自己怎么样认为，他都被认为是中共党员，除非他正式公开声明退出。布雷迪说，在正常情况下，像杨健这样有中共军队特工背景的人是不允许出国的，除非是中共官方特派出国才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易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栏目。 每个星期五的下午3:50到4:50和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55到下午的2:05，我们都在 FM104.6 与您相约。近来呀，来势汹汹的流感肆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一篇题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在微信里广为传播，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也超出了作者简单解答的范围。那么就这个话题，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来和我们聊一聊。
这里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恒河评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恒河评论，我是阳光。
我是恒河，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首先祝我们听众千事如意，万事吉祥。一般来说，过年呢，大家都会去庙里求个签，看看来年的运势如何。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历，今年是戊戍年，也就是土狗年。按照五行八卦的理论，今年是危险和机会并存。那么命理师一般都建议说，要居安思危，重德行善，不要起贪念和妄念。有些命理师还特意强调说，今年的北面方位欠佳，容易发病，要格外小心。这就让人联想到这几天广为流传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个文章讲的就是一个北京的殷实中产之家如何被一场小小的流感彻底的改变了。那么作者呢，没有刻意去渲染什么，以平时朴素的文字、白描的手法，记录了自己岳父从受寒感冒到过世这短短29天中发生的事情。展现在我们面前呢，是生命的脆弱和个人力量在生老病死面前的渺小。我们呢，今天也来就这个话题谈一谈这个从这个故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而且呢，我们如何能够安乐开怀、平安顺利的度过这动荡的一年，同时祝愿我们的听众好人一生平安。和以前一样，在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参与讨论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大陆热线电话是950-405-2100，或者是通过 Skype 及电子邮件和我们沟通。我们的 Skype 账号是 HHPL，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HHPLSOH@gmail.com。那么恒河先生，这篇文章呢流传的非常广，那本身也非常长哈，相信很多人看完了以后都是感慨万千，所以才会一下子成为网红文章。有人评论说，这个作者的白描手法就像无词的歌曲，每个人都在旋律中注入自己的想法。那么您看了之后，您的主要印象是什么呢？
都是每天的琐事，但是非常真实。当事人呢，他应该属于中产阶级的，还偏中上一点，但是呢，却完全经不起重大的灾变。你看家里一个人生病，全家就难以承受，可见大多数的人的生活呢是很脆弱的。之所以要政府的话哈，原本就是个人不能抗拒的灾变面前，有一个政府的力量可以帮助度过。显然这里政府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病人呢是东北国企的退休人员，他有医保，但似乎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医保不能够立刻计算，从他的情况看来呢，至少从报销到拿到现金需要3年时间，也就是说需要自己先垫付。再一个呢是这个异地医保有限制，那么整个就医的过程呢似乎好像都是自己在支付，这样的经济负担非常重。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印象哈，就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似乎没有人有明确的误诊或者是医疗事故，就说医生和医院呢都还算是正常操作。那个从住院输液啊、抗生素啊、吸氧啊，发展到最后用人工肺，这一个生命说没就没了。从这个上面这些印象引申出来呢，我觉得哈，个人感觉就是金钱和物资啊，它不是生活质量的全部。因为现在中国人生活好了，但是这仅仅指的是在物质方面，物质生活甚至都不是生活质量的主要部分。你像健康啊、精神啊、信仰啊和人所生活的社会啊，这些方面 对人的生活质量的这个重要性要大得多。
这整个文章哈，他讲的那个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平常想象不出来的。我们当然很多人都去过医院，但是很少有人去过重病房，或者是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他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呢，会让人家在震惊之余重新思考我们以习以为常的做法和思维是不是正确。比如说有一个片段，一个病人被插满管子抢救过来之后呢，他清醒过来了，按理说应该是感谢家人的，其实他的反应呢就恰恰相反，他是责怪和痛骂他的家人。那么您觉得这样子的抢救病人人道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对生命的态度，包括对他人的态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应该抱什么态度。这一段我觉得值得还去把这个情节说一下。就是有个病人啊，他先是上了这个人工肺，在这之前呢他也曾经插管用过这个呼吸机，所以呢他不能说话。人工肺呢实际上是把血液引出来，在外面的一个人造的肺里面呢去换氧，所以呢跟那个人工呼吸机是两回事情。结果后来呢用了效果不错以后呢，医生就拔管，结果拔了管子以后呢，病人一可以说话呢，他就开始抱怨家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是被震惊了，以为大家都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其实知道各种管子插到自己身体，知道血液在流出来，知道机器在供氧，而且他还知道机器和血液有问题。这个我觉得就超出说病人是清醒的，因为病人在被抢救的过程当中，他再知道这个管子插在那里，他也不应该知道机器和血液有各种问题，似乎是一种濒死体验，也看到医务人员在救他，但是呢他自己完全不能控制，他只能一分钟一分钟的在熬那个时间。所以呢他把他丈夫骂的说让他躺到床上来试试。那很多人呢就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呢在这里很多病人啊觉得这种痛苦不是自己决定的，是别人决定的，说如果自己决定的话呢他宁愿死。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形式的抢救究竟对病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作者呢他谈到的体会呢已经是非常有哲理性了。他听完以后呢他就想到，就是他在给他岳父上人工肺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考虑病人，都没有征求过病人自己的意见。所以呢他自己呢就决定说，是如果他被传染了呢或者有意外情况呢，绝对不允许给他上这种人工肺。他说很坚决，但是他又想到呢，就是说万一自己不能够决定怎么办，因为自己被抢救的时候或者没有了知觉怎么办。他马上就考虑到，他说一个是要亲属要整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呢医学手段太多，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酷刑，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病人来说，很可能把这种抢救看成这种酷刑的。而病人是不是愿意通过这种酷刑来延长几天或者是几个星期的寿命，很可能很多人不愿意。所以这方面的情况呢，我觉得就是对自己生命和对他人生命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了。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哈，作为医生他是知道这种治疗的痛苦的，他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先跟病人家属沟通，然后让病人家属来做这个决定呢？就是停止治疗或者说继续治疗下去，由病人家属来替病人做这个选择。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中国大陆了，所以不知道大陆的情况。根据这个人的文章呢，他说就是问这个医生能不能在急救间啊停止治疗。医生回答说是违背医学伦理和医生职业道德，说是不可以的。这个是跟美国情况似乎不太一样。美国呢这一类重症病人啊，他入院的时候呢会要求家属签一个授权书，就是事先授权这个医院，就认为在没抢救已经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停止治疗。在美国是有的，这个授权书你一授以后哈，等于就是说这个决定由医院来给，你认为不需要抢救了你就不要抢救。因为让病人做的话呢很困难，他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因为医生做是观察久了以后，他知道这个病人没有救了，他知道，但家属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入院前呢，或者是在出现第一次病危状态情况下，就应该对病人和家属说明他们的权利和责任。 谈到医学伦理方面，我现在倒想起一件事情，就中共啊，应该是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谈医学伦理的。不是说医生没有哈，是中共没有这个资格。不是说所有的医生都有责任，就是有些医生确实有责任的，因为这个系统如此。中国以医学名义发生的两大群体灭绝事件，一个是计划生育，一个是活摘器官，这是两大群体灭绝事件，是以医学名义发生的。还有呢，是以医学名义所进行的政治和宗教信仰迫害，就是精神病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是没有资格谈医学伦理的。
那我们现在呢，在网站上有一位听众贴出来他的一个反馈，他说他是河北石家庄的，他有一个朋友40多岁，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就突然发烧，一开始自己和家人都不太重视，以为就是感冒嘛，结果到了第二天就在家昏迷了，送到当地最好的医院，也就是2天的时间人就死亡了。那么家属得到的说法是说病毒感染，其余的就不清楚了，至于说什么病毒也不知道，这里都有没有误诊，有没有延误治疗，全都不知道。这位听众的是说呢，他说在美国和香港其他地方有了流感会立即发出通告让民众知情，然后有多少人死亡哈，包括并发症，但是在中国呢就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而且呢就甚至说没有因为流感死亡的，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统计并发症死亡的数字，就是中国老百姓根本没有办法从政府那里得到真实的信息。那这个故事里面哈，就这个情况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文章描写的其实非常类似。那这个文章里面他也讲到，他们自己都觉得流感没有什么，也不知道说现在有一种未知病毒的疾病在流传，但是去买兽医的时候，包括在那个医院里的那个社工都非常清楚，说现在这些疾病已经到了什么严重的地步哈，说因为感冒走的人非常的多。那您怎么评价这件事情呢？
这种事情呢，就是作为政府来说，你像美国哈，它是 CDC 是属于政府部门，虽然绝大部分医院是私营的，但是政府部门呢它就有这个责任。为什么要政府？就在这种情况下收集信息通告大众，这是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恰恰这个在中国呢，中国政府就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不仅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还进行信息封锁，甚至把披露消息的人说成是散布谣言。这一点来说的话，就作为中共政府来说的话，它的存在不仅没有起正作用，还起坏的作用。像这一类的公共事件，流行病啊，它是公共事件，公共事件是政府应该公开告诉大家，而且把各种防御措施都告诉大家的。这个已经有太多的经历了，太多的经验证明中共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们虽然知道以前就知道说在中国看病非常难，也非常贵，但这篇文章中展现出来那个具体有多难有多贵还是让人非常惊讶的。比如他这个过程中说很多医院的医疗设的诊断设备不足，药物不足，床位不足，那我们就会有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出现。那中国最近这几年都在大力的扩建医院，而且也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来普通的这个看病的需求都不能解决呢？
这个问题呢就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了，这也包括一个社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在中国呢，它主要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平衡。首先是大中小城市不平衡，你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它就集中了主要的资源，所以呢病人也向大城市集中。第二呢，就是官民不平衡。你像这个当官的哈，到了正部级了，他就不用排队挂号，住院可以享受单间病房，费用呢他都不用管的，是卫生部门去和医院结算，这叫做绿色通道。省部级的人官员都有绿色通道，这一点呢，普通民众就特别困难，哪怕你再有钱都没有用，这是权利。在西方民主国家，官员是没有特权的，他看病跟我看病是一样的。再一个呢，城乡不平衡，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呢是专业不平衡，某些专业受到高度的关注，你比如说器官移植业受到高度的关注和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特权阶层和富裕阶层。黄杰夫还大声疾呼要把这个器官纳入这个大医保。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目前医疗资源普遍缺乏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普遍照顾到，就应该把资金不是把这个大医保去保这个器官移植，而是保更普遍的疾病和医疗，把那些纳入医保，让更多的普通人在患普通疾病的时候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和照顾，倒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必须救回来，但是他要得到有效的治疗。这个实际上什么造成呢？是由一个完全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表象是医疗。
那么这个文章里面呢，他还因为这个这位作者他在治疗他岳父的过程中呢，跟医生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比如说就有医生给他解释说人工费啊，人工费的作用，他说非常贵，但是主要是帮助人渡过难关，真正最后起作用的还是靠病人自身的抵抗力和恢复。然后还有提到说所谓的焦土政策，就是说先让这个疾病发展到极致不可救药了之后再来救治。那么让人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些药物和设备又这么贵又这么让人痛苦，它到底起什么作用啊？它起作用吗？
流感呢，其实大家知道它主要是靠着自身抵抗力，就是你吃药不吃药，治疗不治疗，都是三天到一个星期就自己好了。那么这个病人呢，主要是后来继发感染，因为这个抵抗力弱了以后继发感染。流感死亡本身不是病毒造成的，往往是这个继发性的感染造成的。靠自身抵抗力的这个故事里头有一个最著名的最令人迷惑的案例哈，是整整100年前1918年的时候，大流感的时候，大流感的时候当时不知道这个流感是怎么来的，也并不知道它是这个后来发现是禽流感了，就最先知道的一次大的禽流感流行。那么当时呢，他们想找到这个病因传染途径，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对一个岛上面，这个岛是一个孤立的岛，关的都是重罪病人，就是严重罪行的，就把这些人就讲，你们愿意参加实验的话呢，可以减轻你们的罪行，减你们的罪，这些人都同意了。后来就用各种方法，甚至就是用这个病人的这个唾液啊、鼻涕啊、什么这个分泌物啊，去过滤，过滤了以后喷给他们，一直没有感染。最后用病人对着他们打喷嚏、咳嗽，这些人没有一个感染的。这个后来即使发现了1918年大流感是禽流感，而且测序都测出来了，都没有能够解释当时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什么人会感染，什么人不会感染，到现在都没搞清楚。现代西医呢，它是过分强调了药物和机器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反过来用整体的观念来看待人体或者是疾病了。最强调药物和机器作用的反而是中国。你像这个感冒输液大剂量的抗生素似乎是中国医院的这个常规治疗，实际上在西方医院里面很少输液，抗生素也是非常谨慎使用的。当然那是他们发明的，但是至少人家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治疗的一部分了。就是说这个西医体系哈，它除了这个手术治疗以外，大多数的药物和机器它只能起到帮助机体度过难关的作用，就是这几天你熬不过去了，我帮你熬过去。真正的愈合、真正的痊愈、真正的恢复完全是靠机体自己的，这一点在西医体系里面和中医体系的观念几乎没有不同，只是说西医比较详细的有某一种药物针对某一种、某一种机器针对某一种症状，而中医没有这种，但是实际上靠本身自己的力量来恢复，这是共同的。
那么这么看起来呢，其实现代的医术能够帮助人的地方就特别小，那让人更加的感觉到这个生命的脆弱，还有个人力量在生老病死面前的渺小和无力。那这位作者他展现的这个故事让人感觉到说个人的命运啊，它其实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哈，前一秒还是风和日丽的岁月静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浪头打来就天翻地覆七零八落了。那么作者本人还有对文章很多的评论都谈到说应该吸取的教训，比如说要照顾好自己啊，如何求医啊等等，那您能不能在这些方面谈谈您的看法呢？
这里就随便谈一谈哈，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他平时很少和医院打交道，也没有必要和医院打交道。一旦家里有人病了或者自己病了以后呢， 需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够少犯或者不犯错误的话，那是社会和制度的失败。不是说成为医疗方面的专家哈，是成为一个找医生、找医院制定就医方案的专家，这个是很荒唐的，不能要求普通人。如果这些事情都要普通人承担的话，这个医院、社会、国家起什么作用？普通人他应该不需要成为任何领域的专家，就应该能够得到需要的服务和权利。至于说这个健康，这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健康，什么是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啊，他说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是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这是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下的定义，到现在一个字没改过。在中国呢，很多倾向于就是只是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它包括精神和社会。身体我们就不用解释了哈，体格就不用解释了。那么精神呢，精神是在物质身体以上层次的，你比如说个人的情绪啊，乐观悲观的生活态度啊，以至到精神信仰，这都是一个人健康不健康的标准。用这个标准的话，共产主义信仰者他就属于不健康状态，因为他整天想的是杀人放火，怎么样去迫害别人，这个人身体就属于不健康状态。举个例子哈，一个人疾病，一个人身体有点病，但他本人很乐观，或者他有信仰，他不把这个病当回事，他照样乐观的生活。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没有机体的疾病，但他老觉得这里可那里有什么问题，会不会这里得癌症啊，那里得什么肿瘤啊。前者呢就比后者要健康的多，生活质量也要高。精神状态对身体的影响哈，中共方面呢他是尽量要否定这一点的，但实际上在医学上早就有定论了。在经典的医学教科书上，它就有一个明显的，就是焦虑和紧张和胃溃疡、高血压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早就确定了的。在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德国飞机轰炸伦敦，在这个期间呢，伦敦的这个胃溃疡和高血压病例明显增加，人们最后终于找到了就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精神对身体是有影响的，不管你中共怎么否认，实际上医学上特别在西医上是有明确定论的。
在这里呢，我们还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医院的规定啊，它不是真实的在帮助病人得到比较方便的得到这个医疗救助。比如说病人需要输血的时候，这里用的是互助献血，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医院里的血为什么不能用？而且呢，就是正好这两天呢，有好几条说北京取消了互助献血，导致了很多需要输血或者需要输血成分的病人措手不及。那为什么有这些规定？
因为中国呢很早就定了一个无偿献血的一个是一个法律，1998年呢就实行了这个献血法。但是呢无偿献血呢是不够，所以呢医院里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呢，就去补充这个无偿献血。怎么补充呢？就是说你病人自己去找血去，找到的血呢不是给病人本人的，是献给这个献血的系统，然后呢那边通知说你拿献了多少血，这边呢就会给你输多少血，就这种。那么病人要自己去找血，这个病人找有的是亲属可能就是不要钱，对不对？但是呢病人因为去找血，所以病人自己会给这个献血的人呢提供一点补助，这个就违反了无偿献血这个献血法的规定了。所以呢这次就一刀切了，所以北京这个一刀切以后，医院和病人都措手不及。这个我就想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为什么说要用这个停止互助献血，是因为无偿献血实行多年以后还是有很多困难。奇怪的呢是中国的器官捐献从一开始就是极其顺利的，而这个献血呢系统是完善的，器官移植呢是没有成熟运行的系统，而且从传统观念上哈，献血的接受度要远远高于献器官的接受度，而献器官却这么顺利。所以合理的解释哈，就从献血看起来合理的解释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器官捐献系统是假的。你看啊，1998年实行献血法以后呢，这个无偿献血从实施以后用了7年的时间， 官方数据无偿献血率从5.5%上升到84.7%，而用了7年时间，而器官捐献呢，实行第二年就从几乎是零上升超过到100%。以至于现在黄杰夫在那里鼓吹要出口，要和港澳台分享中和甚至于一带一路去分享中国的器官。你想看多到什么程度，这才实行第二年，而血液是可以再生的，就至少一年你可以捐好几次嘛。但器官呢，即使是双器官，你像肾有两个，你一生也只能捐一次嘛。所以中国的器官捐献系统100%有假。我不说献血系统没有假，但是至少呢比起器官移植来说的话，它要真实的多。
那么这个文章的最后，作者就感慨到，就刚才您讲到了那个流感哈，就是第一次禽流感是100年前，他就说整整100年了，科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原子弹、互联网，现在 AI 区块链都出现了，但是还是治不好流感，这个是真是让人非常感慨万千的。那么我们不禁的想问，科技到底能不能改变，真正的改变人的生活，我们人能不能有办法来这个解决疾病问题？
我觉得现代医学吧，它是相当有限的，就是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差得多。很多人会把现代医学看得非常发达，一百年来哈，整整一百年，就是这是从1918年的那个禽流感开始的，西班牙流感，一百年来医学最重大的突破就是疫苗和抗生素。然而抗生素并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发现。抗生素是自然界原来就有的，它是来自于霉菌。到现在为止，新的抗生素主要还是在自然界筛选，并不是合成。那么另外呢，针对各种新的抗生素的耐药菌出现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现在只有很少几种新的抗生素还没有大面积的出现耐药菌的。如果说这几样抗生素也不灵的话，那么人类对抗感染的努力几乎是回到了原点。病毒呢，严格的说没有治，少数几种抗病毒的药效果最好的时候，它也没有达到抗生素对抗病菌的作用那么好的作用。而疫苗呢，利用的也是人体自己的免疫机制，也不是纯粹的发明。其他同样可以起相同作用的方法，就人类没有发现，有没有可能有？有没有可能起作用？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们就注意到了，就是和人类自身有关的科学就非常难以发展。你比如说流感病毒吧，流感病毒只有6个基因，编码6个蛋白质，而且它所有的基因排序都搞清楚了，就是对流感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不管说商业炒作一基因工程有多伟大，但是最简单的生命就是病毒，人就是对它没有办法。所以作者的感叹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值得人人都去思考，就说为什么科技能够这样子的翻天覆地的发展，而医学对一个流感却不能够治疗？人的疾病究竟怎么回事？人和自然究竟什么关系？这个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
好，感谢您的回答。我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暂时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的恒河评论，在这个节目中发表的所有见解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栏目。中国近年来高调推行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日益地引起了担忧。这几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接连出现在了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先是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抨击一带一路不利于民主自由，随后呢又爆出消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4个国家正在研究拟出一个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每天两集的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这两天啊，我们看到国际媒体的在这个报道当中，关于中共的一带一路的问题是接连被议论讨论，国际社会对中共感到越来越担忧。有消息爆出呢，美澳日印这四个国家正在研究一个方案，准备替代中共的一带一路来抗衡中共不断扩大的影响力。那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一个问题，从川普政府所说的这个印太地区，就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到现在的欧洲大国都在公开的质疑中共的这个倡议，甚至都开始研究对策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准备拓展国际影响力的这个中共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了呢？澳大利亚的媒体《金融评论》报道中，据一位不具名的美国高级官员是这样介绍，本周的晚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将会访问美国，将和川普总统呢进行认真的讨论关于这个计划。那不过这名官员说，这个计划还处于初始阶段，所以特恩布尔访问美国期间不会宣布这个计划。 BBC 在报道中说，这名美国官员指出，美印日澳这四国官员倾向于把这个计划称为是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而不是对手。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他也对路透社表示，这个计划无意反对一带一路。其实啊，不管这四国官员他措辞多么含蓄，对中共的这个反制的意味那还是非常明显的。就像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他在报道中是这么说，一个不民主的大国扩展国际影响力，其他的大国会袖手旁观吗？就在这个四国计划透露之前，我们知道在2月17号，就是上周六，也是中国的大年初二，那在第54届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马上就要离任的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那是火力全开，对中共的这个倡议进行抨击。加布里尔指责中共和俄罗斯不断试图试探和破坏欧盟的团结，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欧洲的单个国家是施加压力。加布里尔说，中共利用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中共在宣扬一套和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而中共的这个制度不是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所以加布里尔指出呢，中共试图在按照他自己的这个利益全面的重塑这个世界。加布里尔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欧盟应该发起一个新的倡议，用欧盟的资金按照欧盟的标准在东欧、中亚和非洲等等这些地区发展基础设施。大家看一看加布里尔的这种说法和美印日澳这四个国家的想法不谋而合。对加布里尔的这个提法呢，法国总理菲利普当即就在安全会议上做出了表态支持。菲利普说，欧洲不能把新丝绸之路的这个规则交给中共来制定。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就在前段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时候，他口头上说支持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但是马克龙同时还点名了这条路不应该是一条新的霸权之路，让所经过的国家都成为附庸。我们看，这就是表明法国人已经看到了中共想在世界增加影响力的这个野心。其实不光是法国人，英国人也一样看得很清楚。大家应该还记得被中共央视封为13亿中国人的这个梅姨，就是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她在访华期间也是拒绝了书面支持中共的一带一路。大家知道，英国从欧盟刚刚脱离出来，他正急着想在全球寻找新的机遇。那在这样的时候，特蕾莎梅也表示，这个一带一路要有透明度，符合国际标准。那么这个一带一路是怎么来的呢？怎么又会让国际社会这么感到担忧呢？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在对大学生讲话的时候，习近平第一次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就是要在60多个国家进行投资建设， 打造一个全球的运输和贸易连通的网络，以此来提升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角色地位。我们知道，在去年的五月，中共召开了一个“一带一路”的峰会，那有很多的国家领导人都去参加了。习近平当时在这个会上就承诺要拿出1240亿美元来资助这个“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投资，而且在中共的十九大上还把这个倡议写进了中共的党章。可是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倡议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质疑。美国之音报道，最近的这几年，中共对外是频频高调展示他咄咄逼人的这个民族主义姿态，甚至中共反复地表示他自己有一种权利，对于这个国际的规则，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无视。他说他有这样的权利。美国之音报道说呢，中共对西方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公开地表示蔑视和敌视，那这直接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感到可疑。为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这就像我们用手去摁压一个弹簧，你摁压得越紧，那就会感受到弹簧的这个反作用力就越大。那当这些国家看到一个共产集权不断扩大它的这个经济军事的影响力，直接威胁到它本国安全的时候，那它必然就会做出本能的反应。我们知道，民主、法治、自由，这是西方国家赖以立国的一个价值观，那这跟中共的这个独裁暴政是格格不入的。出于对共产主义的这个恐惧，那世界各国肯定会做出抵制反弹，全力的遏制中共。时事评论员19天指出，中共的危机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世界已经对中共越来越担忧。中国要想真正的崛起，只有抛弃中共，改变现在的政治制度，重新构建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好的，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再会。
谢谢您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新闻栏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该结束了。每个星期五的下午3:50到4:50，陆明都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另外呢，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55到下午2:05，我们还将为您提供更多更精彩的栏目，跨越文化，纵观古今，同样与您相约 FM104.6。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Just missed it? Your favorite show is available on demand 5 minutes after it's finished. planetaudio.org.nz.
Would you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your own self, your surroundings, and the universe? Are you interested in becoming the master of your own future? Tune into 104.6.Planet FM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35 p.m. and listen to 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Chinese broadcast. Also, if you're interested in Buddhism, there are book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free. Please write to us at the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P.O. Box 82146, Highland Park, Harwick. Take charge and don't miss this great opportunity.
នេះជា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វិទ្យុខ្មែរ
វិទ្យុខ្មែរជាវិទ្យុផ្សាយនៃសមាគមខ្មែរបរិស័ទ
វិទ្យុខ្មែរនាំមកជូននូវព័ត៌មានទាន់ហេតុការណ៍ពីកម្ពុជានិងព័ត៌មានសំខាន់ៗក្នុងប្រទេសញូហ្សេឡង់ ការផ្សាយនិងអប់រំក្នុងវិស័យព្រះពុទ្ធសាសនា
វិទ្យុខ្មែរផ្សាយជារៀងរាល់ថ្ងៃអាទិត្យពី2:10 រសៀលទៅដល់3:10 រសៀលតាមរលកធារកាស 104.6 នៃវិទ្យុ Planet FM ឬលោកអ្នកអាចចូលស្ដាប់រាល់ពេលតាមរយៈគេហទំព័រ planetaudio.org www.facebook.com/radiokhmer.
China Pulse returns tonight at 10:40 to explore Chinese culture, brought to you by the Sound of Hope Network. Keep track of the three programs aired by China Pulse weekly by linking to planetaudio.org.nz/China Pulse. Now for our Fijian listeners, Miri and Ratu join us with Domui Viti, 60 minutes of Fijian radio starting at 4:55.